最重要的是信靠神来医治你，因为即使吃药吃不好，即使医生医不好，神还是能医治你，他仍然是施行神迹的神。信心有一种语言，你能听到信心从人的口中出来，你能听到恐惧出来，听到忧虑怀疑不信出来。信心有一种语言，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要坚持宣告你对他的信心。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要坚持宣告你对他的信心。宣告是什么？就是你口中说出来的话，你用话语宣布的内容。信心并不是祷告求神对付问题，然后和某人吃饭时谈起，好像那问题永远甩不掉。让我坐下来跟你们说一件小事，有时候我必须坐下来跟你们谈。好，准备好了吗？我现在先当一下妈妈。孩子们，如果你想看见你的信心有功效，就必须完全放弃自怜。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用某种方式谈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因为希望某人觉得我们很可怜。你说乔伊斯向朋友吐苦水或求安慰有错吗？没错，但如果你需要那么做，一次解决然后向前行，不要一辈子都在吐苦水。阿们。有多少人明白，如果我们真的凭信心祷告了，我们期盼神，相信他正在动工，那么我们谈论的问题时，至少听起来要让人觉得我们认为神介入了，他一定会处理，让我们不要只是用想叫人同情的方式来谈。阿们。
阿们。
信心有一种语言，我相信你正在动工，神，我相信你正在动工，正在我孩子们身上动工，我相信你正在动工，我祷告了，你听了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基于神的话，而且我拒绝相信你会不守信用，我一定会看见我信心的结果。阿们。没错，我们会疲乏，没错，我们会困倦，没错，我们有艰苦的日子，所以才需要彼此扶持，我们也需要这个特会一同聚集，需要好音乐，需要好教会，需要好朋友，因为有够多的垃圾让我们泄气，所以需要有人为我们打气。信心的基础不在于眼见、思想或感觉。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凭信心而活，不是凭眼见，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因信靠和圣洁的热忱，坚信人与神与神圣事物的关系，而规范自己的生活，管束自己的言行，因而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或外表。我很喜欢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不会花时间翻圣经读给你听，我喜欢的原因是他没有忽视环境，他看见了，但没有凭眼见而行。亚伯拉罕相信神会给他后嗣，但是从天然的角度来看，他和撒拉根本不可能生小孩，因为两个人都太老了，他们老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只不过神有应许。神有应许，圣经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没有人能向你保证，怀疑不信绝不会上门来找你。所以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才会这么重要。当怀疑临到的时候，何不开口说，我不相信这个想法，我信靠神正在动工。怎么做最能打断坏想法，就是说正面积极的话。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前五节， 这段经文叙述了几位门徒的捕鱼经验，我从其中获益不少。我有许多篇好讲章出自这前五节经文。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加利利海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想象一下，耶稣站在一个湖边，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他们的渔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彼得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耶稣那么做是有原因的，我不会详细说明。如果他们在水面上的位置对了，水就会成为扩音系统，把声音反射上去传送给人。他们没有现代的麦克风，所以耶稣有时候会稍微离岸到水里，从船上讲道。耶稣就坐下，继续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西门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工作，我们累坏了，渔网里并没有打着什么。好，还没往下读之前，先看彼得说什么。开到水深之处吗？主，那是不会有用的，我们整夜都在那里了，鱼就是不上钩。这群渔夫整夜捕鱼，精疲力竭，没有睡觉，他们累了，洗那些渔网很辛苦。如果他们顺服神，就要把那些渔网再拿出来，回去撒在水里，全部再弄脏一次。想到还要做更多，彼得说，这不会有用的，我们很疲倦很累，这些都做过了。基本上彼得在说什么？我不认为这会有用，我不想去做，这不是个好主意。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再次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再次下网。他并不想那么做，甚至不认为那会有用，但因为神说了。他就相信这句话。如果你读剩下的记载，经文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鱼好多，多到快把渔网撑破了。他们必须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把渔获运回去。不要基于眼见、思想或感觉来决定你要相信神多久。第六，还有很多没有讲。大夫早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怎么做，你会尽可能的讲下去，讲不完就用念的。这一点你们不会太喜欢，所以我会很快带过去。唯有伴随忍耐，信心才有功效。抱歉，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我们怀着强烈又诚挚的渴望，愿你们个人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充分的确据和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信心有个开始，当你决定说我要凭信心向神求这个，听起来很酷，是的，我觉得有盼望，神应允我了，我要相信神。然后过了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你还没看到什么。如果你可以从这里开始说，我要相信神，然后把这一切过程快转，进到应许成就，哇哦，这样的人生多棒啊！但我们从来不会只有头尾，没有过程。你们很多人现在正处于过程中，觉得不怎么开心。你必须忍耐。忍耐不是等候，我们都必须等候，无论喜不喜欢。忍耐是你在等候时的表现如何。 是我们等候时的言行如何。所以你等候时可以怀着期盼，你等候时可以有美好的交谈，你等候时可以花时间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做很酷。待会儿会谈到那点。或者我们可以说，哦，我要放弃了，我等不下去了，我不干了，这件事行不通。然后你必须回去，一切从头开始说。神啊，我要凭信心祷告，我相信你能做这事。过了两个月，你说，我再也受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花这么久，我放弃也不干了。然后你必须再回到起点，重新来过。有人听到我说的话吗？坐在上面那些人呢？我看到你们坐在最上面后座的人，就是快到屋顶那边的座位，你看看，上面快顶到墙壁的后座那里，有多少人听到我说的话？我通常都看楼下的人，但我知道你们在那里。阿们，我知道你在那里。你看，好消息是，就算我不知道你在那里，神也知道你在那里。哦，这句话说得好。为神得分。
乔伊斯，我爱你。
谢谢。忍耐。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等候，就得了神所应许他的凭据，就是以撒出生。亚伯拉罕等了二十年。约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坐牢，被关了十三年。做梦的时候很有趣，约瑟做了一个梦，好兴奋，滔滔不绝地向哥哥们说，还有点骄傲，嘿嘿，你们都要向我下拜。去找爸爸说，爸爸你也要下拜，嘿嘿。他需要出门一趟，去某个偏远的地方，懂吗？你们有人现在正处于人生的旷野，无论你知不知道，
这都是为了清除你里面的渣子，
你才能准备好领受神所应许的福分。听到没？不要藐视你目前的光景，你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最好学会享受目前的光景。我说你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最好学会享受目前的光景。好。第七点，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可以讲一系列食堂信息。你在过哪种爱心生活呢？你对爱有多少研究？关于爱的经文你有多熟悉？你怎样对待人？你在生多少人的气？我听到小小声的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请打在荧幕上。借着爱，信心才有功效。原来，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我来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保罗有点厌烦了，因为加拉太人老是在谈割礼不割礼的。我比你强，我有受割礼，你没受割礼，你需要接受割礼。我想保罗是说，让我们对宗教的一切规条别再怎么吹毛求疵，只要忙着彼此相爱就好了，好不好啊？不同教派之间因为所信的不尽相同而争吵，吹毛求疵，彼此间互不往来，这样的做法实在荒唐可笑。谁才对呢？没有人百分之百对，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任何人。我们都在目前的光景下尽力而为，我们生命所结的果子比其他什么都重要。保罗说，只要忙着彼此相爱就好了。 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我没时间翻圣经，但马可福音十一章说，对神要有信心，祷告要恒切，祷告时要相信。如果你想起有人得罪你们，要饶恕，不再提，要放手。这是在谈信心。现在有一条信心定律了，如果想要信心有功效，就不可以生任何人的气。借着爱，信心才有功效。天啊，你必须与圣灵同工，才能保持活泼有力的爱心生活。每天起床不顾念自己，而是积极想到要怎样帮助人，这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你已经释放信心，要得着神的应许，你需要突破，在某方面得帮助，你等啊等，等啊等，努力做到忍耐，努力做到忍耐，你已经很烦了。现在这个女传道又叫你闭嘴，不要觉得自怜，心态要积极啊！我实在很烦了，现在我说你在等候时要忘了自己，要出去以爱心待人。你说我今天干嘛来这里啊？这样你才能看见信心有功效。第八点，信心总是有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已经相信神的人得以进入他的安息。我要简单的说，无论谁都一样，如果我说我有信心却心烦意乱，那我就需要说我的信心欠缺一点点，因为如果我真的有信心，我就会有安息，内在的安息。那安息知道神在掌管，他正在动工。信心需要释放出来，它是你灵里的一股力量，它需要释放出来。记得吗？在今天的教导，我一开始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只把信心释放在相信罪得赦免，有一天死后上天堂。我并没有把信心释放在别的方面，没有把信心释放在使我受虐的过往得医治，没有把信心释放在为神做任何事，没有把信心释放在让神使用我，没有把信心释放在财务方面，我们老是勉强够用而已。即使大夫和我从结婚起就守十一奉献，因为他从小接受这教导，但你就算一直守十一，我相信你会得到一些成果。我们从来没有付不起账单，但是如果你想进入神要你进入的领域，你就需要在奉献时释放信心。信心总是会带来结果。第十点，信心总是带来结果。如果你不丢弃信心，如果你抓紧你的信心，就会带来结果。我不能告诉你要花多久，但信心总会带来结果。路加福音七章五十节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昨晚看见908个人因信得救。请你想想看，他们进来时正走向地狱，但因为他们决定把自己已有的信心放在神身上，不放在世人或自己身上，决定悔改离弃旧的生活方式，转而走向新的方式，他们散会时就走向天堂。那是信心相当好的结果。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九节说，你的信心使你恢复健康了。但愿我有时间详谈，但让我告诉你，如果你需要吃药就吃，需要去看医生就去，但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信靠神为你带来医治。我认为如果不信靠神来使医疗发挥功效，就没有什么药物或医生能帮助我们。耶稣是医治我们的，我相信所有的医治都从神而来，离了神就没有医治。即使今天医疗专业所拥有的智慧也是从神来的，幸好神给他们智慧，否则我们就都死了。我去看医生一定先求问神该看哪位，吃药时一定要求神赐福恩膏，这药使他发挥功效。最重要的是信靠神来医治你，因为即使吃药吃不好，即使医生医不好，神还是能医治你，他仍然是施行神迹的神。第十一点，信心保护我们脱离仇敌的火箭。 哦，以弗所书六章说拿着信德当作盾牌，没说放在身后拖着走。听好，火箭一射向我们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说我信靠神，我信靠神，我相信神，我释放我的信心，我相信神。第十三点，
十二，
哈哈，被逮个正着。好，第十二点，我们领受神的赐福都是借着信心，因着信而被神看为正，因着信而称义，因着信而成圣，因着信而得赎，因着信而蒙赦免，因着信而为神做大事。如果你真的想明白因着信能做什么，去读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谈到挪亚因着信造了一只方舟。因着信撒拉怀了以撒，因着信妓女喇合冒着生命危险顺服神而搭救那两名探子。我们因着信做事一定会得着奖赏。第十三点，你越用信心，信心就越增长。要去用它。你现在也许觉得你只有一丁点信心。天啊，我刚开始时我所有的信心就只是相信神让我不下地狱。就这样赦免我的罪，帮助我上天堂，这是我当时的光景。哦，我的天哪，我根本没办法把我从那时到现在的改变都告诉你们。但要做到那些改变的每一项，我都必须认识神的话，把信心释放到那方面，站稳忍耐，坚持宣告神的话，继续以恩慈对待别人，信靠神会奖赏我。你看我是不是比起初那时候进步多了？你说你这样做多久了？大概37年。哦天哪，我上周才刚得救。千万不要垂头丧气，不要那么说，要说感谢神我正在路上。感谢神我正在路上。第十四点，有时候信心必须打仗。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彼得前书五章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攻击。为什么我说信心必须打仗呢？有时候老师说你必须用信心来赶住魔鬼。你有能力和权柄胜过仇敌所拥有的一切能力。听好，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我已经给你们能力和权柄胜过仇敌拥有的一切的能力。魔鬼只有能力，你拥有能力和权柄，魔鬼唯一拥有的权柄是你给他的。阿们。另一系列四堂信息。第十五点，哈哈哈。唯有信心能胜过恐惧。恐惧在现今世界非常普遍，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人心必因恐惧而消化。甚至你听到在神国已经很久的基督徒谈到他们多么害怕现今世界的境况。不过我不害怕，我不知道会怎样，会不会一直都有这些物质享受。如果我该害怕什么，就害怕人们沉沦。所以我想要竭力做工，趁我还能做，努力传福音给他们。我想要了解时事，也想要尽本分。我不要有鸵鸟心态，好像什么坏事都没发生，但是我拒绝怕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拣选你和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勇敢面对，我们足能胜任。
阿们。
神赐给每个人不同程度的信心，我们靠他的恩典就能运用这信心，信心越用会越加增，也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有效工具。我们释放信心，让神的旨意成就。但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旨意，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释放信心了。那怎样才能发现呢？要查考神的话。